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讲美国的这个国内的一些事情。那最主要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军师级的人物，就是 Stephen Bannon。 他今天呢是公开呢是对这个 Elon Musk 提出不满，认为 Elon Musk 呢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心里根本没有 MAGA， 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美国再次强大的这个政策的意识形态，没有理想，就是机会主义，就是为自己的公司赚钱。那么当然伊隆马斯克呢也开始说话，也有些呢偏得要攻击这个 Steve Bannon， 所以这两个人出现裂痕，这件事情啊可不是个小事。因为呢上个礼拜美国国务卿这个 Marco Rubio 和交通部长这个 Sean Duffy 就已经和这个伊隆马斯克发生了这个正面的争吵，就是你们这个瘦身运动搞到我们的这个那部门里面来，并且说美国国务院的人才的不够。那么这个国务卿呢就直接跟他说，我们已经裁了1200人，你再裁我们就没有外交部了。那个交通部呢也对他意见非常大，所以呢这是内阁吵的。吵出来以后呢，这个 Donald Trump 就出来就说，哎呀不要吵不要吵，大家都是为了这个 MAGA， 就为了这个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个目的，所以大家不要吵架。那没想到呢今天又出了一件事情，那就是 Donald Trump 的内阁的重要的成员都在质疑伊隆马斯克，并且呢其中有一个核心的成员就是 Stephen Bannon， 他呢就加入了这个攻击伊隆马斯克的行列，这个是可是大事了。这个搞得呢这个 Donald Trump 的心烦意乱。那我们首先讲讲这个 Bannon 这个人，大家说这个人呢几进几出啊，又出来在上一任啊，在2017年还当过7个月的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特别的安全顾问，那在白宫里面呢指手画脚，然后呢最后又退出去，那么后来呢好像呢又支持这个阴谋论，2020年的这个国会山的这个阴谋论，后来呢好像要听证，他又不接受听证，后来给抓到监狱里去了，又放了出来。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呢？这个人可是重要的人。今天呢就和大家讲讲这个 Bannon。 我记得几年前呢，也就是 Donald Trump 的上一任的时候，我曾经讲到过 Bannon，不过呢想想的那件事情过去都5、6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么这个 Bannon 很多人呢觉得这个人呢已经是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没想这个人呢现在还是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呢是个媒体的高管，他自己呢手头有媒体的，他有非常重要这个 Breitbart 这个新闻网 Breitbart News，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极右翼的一个新闻网。如果大家看左翼的新闻呢就不要找特别的网络，因为美国的所有的媒体基本上都是左翼，纽约时报啊，美国的三大电视网啊都是左翼的，你随便找一个看都是左翼的思想。但是看右翼呢就比较难了，美国右翼呢还分一般的右翼、保守派还有极右翼，极右翼呢就是这个 Steve Bannon 的这份 Breitbart News， 这份呢是一个特别的网络，大家如果想看看美国的极右翼的思想呢，就上那个 Breitbart News 去看看他的想法，就是 Bannon 的想法。那么他本身呢是一个政治家，又是个战略家，他并且做过投资银行家，做过很多的事情啊，挑了很多的这个运动，他还曾经搞过一个分析公司，但这个分析公司后来有问题。他在第一次 Donald Trump 担任总统的时候呢，担任过7个月的白宫的首席的策略长，并且兼美国总统的顾问。后来呢跟 Donald Trump 搞不来就分手了。到那个以后大家觉得这个人呢就退下去了，其实不是的啊。我今天特别讲讲 Steve Bannon 这个人。 Steve Bannon 呢最早呢他这个出头应该是70年代到80年代上个世纪，1970年代、80年代呢，他在美国海军里面当军官，当军官呢，并且呢，他是打仗的第一线，在波斯湾，他在一个驱逐舰的舰面上面，也就是超炮或者超导弹的这样的人物，连续在这个中东地区呢驻守有7年之久，这是个资深的一个美国的军官。他这个服完兵役以后呢，他呢就回到了美国的一个大的一个企业，叫 Goldman Sachs Group， 就是高盛集团。在高盛集团呢，他就当了这个投资的银行家。那么并且呢还搞得不错，那整个过程据说呢还担任过副总裁。你想他这么一个当兵的居然在高盛集团能够达到高管。那么到了1993年呢他就换了一个台，就搞了一个叫生物圈二号研究项目的，当了一个代理主任。那么后来呢觉得这些事情搞来搞去是赚钱嘛，不过瘾，他就跑到 Hollywood 这个人呢走到哪他都成功，到 Hollywood 呢他当了一个 producer， 就做了一个制片人。1991年到2016年他一共在 Hollywood 呢制作了18部电影，这个还是不错的，并且也都能赚钱。那么2007年呢他觉得应该有一个管道去讲自己的这个政治理念，他的政治理念呢就是极右翼的新闻这个理念，所以他就办了这个 Breitbart 这个 news。 Breitbart 是 B-R-E-I-T-B-A-R-T 两个字 Breitbart，这个呢到现在为止大家上网看只要查这个 Breitbart News 就能查到这个网站。他呢有些人说你这么右的媒体是什么东西呢，他说我这个网站呢是另类的右派啊，这个简称 ALT Right、啊、ALT， 这个 ALT 呢就是 Alternative， 就是有选择的另外一派的这个右翼的平台。他自己承认的，这个人呢从来不会别人骂他说你是个民粹主义者，你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你是个右派，他就推他不会的，他觉得这挺光荣，是一个荣誉的一个称号。2016年的11月份当时的这个 Donald Trump 竞选这个总统成功了啊，这个2016年他的2017年要当总统嘛，所以呢就委任了这个 Breitbart 的新闻执行网的主席这个 Steve Bannon 呢就担任白宫的首席战略师和资深的顾问。那么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呢出来骂的最厉害的是谁呢，就是民主党的这个头这个佩洛西，这个 Nancy Pelosi， 他呢就烦得不得了，觉得这个 Bannon 上台呢对这个民主呢那是一个最大的威胁，所以呢这个 Bannon 跟这个 Pelosi 呢那就是完全的是对着干，这个 Pelosi 好像跟所有的保守派都搞不来。这个老太太呢到现在为止呢做了髋关节的手术，她居然还在出席国会没完了啊，这个人就 Bannon 呢身体也非常好，所以呢这个吵得不得了。班农呢代表的是美国的民粹主义啊，有些按照佩洛西讲话他就是种族主义，他呢这个是美国呢当总统要特别警惕的。他在参加的 Donald Trump 的这个团队这个以前呢他呢就想办法组织另类的右翼运动，就刚才我讲的这个 Alternative Right Movement， 他变成龙头的媒体报道美国这个极右翼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政治观点。在他的带领之下呢这个运动呢公开的反对所谓的这个多元化呀，什么跨性别啊，这些所有的文化，他要维护西部的传统的价值，所以呢，这个给佩洛西呢就骂得不得了，并且呢说他就是白人至上主义，就是种族主义。佩洛西呢拿手好戏就是这个，要说谁不行呢，就说你是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那就一棒把你打倒。但这个班农呢打不倒，他继续的在干。那么他在2019年呢他就成立了一个新的一个播音室叫 War Room， 叫班农作战室。 War Room 呢就是打仗的时候这个总统呢要待在里面去指挥战争叫 War Room， 他呢就搞了班农的 War Room， 直接就叫 War Room， 在这个里面呢就做视频节目。这个人非常奇怪，他呢每一天都做，每一天的视频呢都有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呢一年365天他天天做，这个人呢真不偷懒。那么但是呢这个节目呢后来呢就跟这个新冠状病毒就联系起来了。2019年的10月份他就成立了这个战斗室，以后呢他呢就开始呢就支持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反击这个弹劾案，先是支持那个，在那个以后呢他就搞了一个叫病毒大流行的节目，2020年的1月25号开始播第一集。这个人呢一口气呢就做了多少呢，他做到2020年8月份，从1月份到8月份他一共播出了324集，也就是平均每天都做2到3集，这个人真是勤快。那么在这里呢就散布阴谋论，哎呀说这个新冠状病毒跟中国有关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后来呢由于他讲了很多都是阴谋论，而这些东西呢没有得到证实，所以呢这个 YouTube 这个油管还有 Twitter 的平台，现在叫 X 平台，这些平台呢都把 Bannon 呢这个封了，所以他就没有地方发声了。那么 Bannon 呢就变成了这个很多人的眼中钉，也变成右翼的这个英雄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事情过了以后 Donald Trump 已经下台了，那么要调查2021年的1月6号对美国国会山的这个冲击案，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人说是这个 Donald Trump 挑动的这个反对，那个 Bannon 呢是首先反对，说这个是老百姓反对国会的这些不同的意见，那个跟 Donald Trump 有什么关系呢，他就拒绝，那国会呢就传票就要传他 2022年的7月22号叫班农到国会里面去听证，班农呢就是不去，就在家里，我坚决不去。国会呢就告他两项罪，叫藐视国会罪，这个可是大罪，要坐监狱的。那么这个呢，国会呢发出传票要召他来，他就坚决不来。2022年的10月21号，美国有一个联邦的法官就判班农的4个月的监禁，要坐牢。那么不过班农呢在上诉期间他保持自由，就算他入刑了，待在家里。2024年的5月份华盛顿特区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呢就维持原有的判决，说你一定要坐牢。法院呢就下命令这个班农呢就来坐监狱，拍了这个犯罪照片呢，穿了这个囚衣啊，然后呢又让他回家。那么他呢又向最高法院又次上诉，又被驳回。所以到了2024年的7月1号，Bannon 呢就不得已就像联邦的监狱的报道，然后就坐监狱了。那个所以呢就有了我们这个印象，说 Bannon 呢进了监狱，他进了多久呢？进的时间很短，他7月1号进监狱，10月29号呢就刑满释放了，因为一共判了4个月，所以呢他待够了以后他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一点都没有变。那个 Bannon 呢最近这怎么，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讲新闻呢？就是他最近呢在他的 War Room， 在他的这个作战史的这个节目里面呢，就把伊隆马斯克呢他冠了几个名字，他没有点名伊隆马斯克，他说有些这样的人在总统旁边，他们呢是闯入者，用英文就是 intruder， 就是闯到我们，他根本不是我们班子的人，他跑到我们这里来了，他是寄生的非法移民，说他是 illegal immigrant， 他根本没有办签证进入美国的，并且说他是真正的邪恶的人物。他呢其实就在暗示这个伊隆马斯克在拖累 Donald Trump， 他在上个礼拜五的节目战军情史啊，这个 War Room 里面就讲到 Elon Musk， 他说我现在呢不想讲他是一个矛呢还是一个磁石啊，恐怕还不到那个程度，但是这种趋势正在出现，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每个人了。此话怎么讲呢？磁石就是一块磁铁，一个磁铁呢非常大的力量，如果磁铁发威的话呢，周边的人都会受到影响，如果你身上有金属就会给它吸过去，这就改变了这个航向。磁铁或者是锚，你开一个船，这个船呢开到一半，有人丢了个锚丢到海底，这个锚呢就把船拖住，这个船呢就走错了方向。他们说我不想说他是锚或者磁石，还不到这个程度，但是这种趋势出现开始影响每个人。他这个说法呢其实很直截了当，就是说现在 Donald Trump 要走的这个方向就是 MEGA， 是让这个伊隆马斯克搞进来瞎搞，所以这个方向呢已经开始转变，他就是点名骂他。所以呢 Bannon 和伊隆马斯克之间这个已经有根深蒂固的敌意，这个我们呢就显示了 Donald Trump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运动核心一个关键的矛盾，这种矛盾呢是两派人的矛盾，根本不可能和解。 Bannon 这类的人呢，他是一个以理想主义为中心的典型的民粹主义者，你说到白人至上也好，民粹主义也好，他是明白的是为了一个理想来这里工作的，他并不是为了钱。而伊隆马斯克呢是利益集团，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才参加这个，所以这两者的矛盾呢其实不可融合，一个是为了这个极有的理想，一个是为了经济的利益，他们在里面合在一起要为这个 Donald Trump 做事，最终呢两边呢就有矛盾，这个呢基本上就显示了这个矛盾。 Donald Trump 呢现在呢对这个事情比较警觉，他呢已经明确的表达意见，说这两个人和能够都留在我的班子里面，不要让我呢赶你们一个走，伊隆马斯克我非常需要， Bannon 我也需要。但是 Bannon 呢对伊隆马斯克的公开蔑视呢就已经引起了 Donald Trump 的注意，说你不要蔑视他。二月中旬 Donald Trump 告诉 Bannon 啊，就是他希望呢你不要攻击马斯克了，希望两个人私下会面，但是呢二月份说现在到三月中了，这两个人呢不但没有见面，并且两个人好像还在不时的在自己的媒体上就有些对骂，这个呢就说明了这个 Bannon 在 MEGA 的核心知识群体里面呢他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量，总统都不得不出来讲话了。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保守派浮出水面呢是2010年，当时有个叫 Tea Party， 就是我们叫的茶党，茶党当时浪潮呢就代表美国的右翼的冒头，自从茶党运动以来，美国的共和党呢就开始被重塑，就改造成一个新型的一个共和党。原来的共和党呢比较温和，就是在很多问题上比较保守。现在的共和党呢是全武行的，那就准备打出手的。 其中 Bannon 呢就是典型的一个。 Bannon 呢一直在宣传民粹主义的理念，早在这个 Donald Trump 当第一任总统的时候他已经宣传，因为他2006年他就成立了他自己的那个媒体 Breitbart News， 所以呢他一直是宣传这个。他 Bannon 和他的一群人呢认为伊隆马斯克完全是个机会主义者，因为你这一年突然间跑出来支持 Donald Trump 捐了钱，然后到白宫里面指手画脚，你算什么？没有意识形态，你推动的是个人利益，这就是 Bannon 的想法。Bannon 呢对于这个 MEGA 的运动的愿景呢他也有很多批评，他不会百分之百的支持 Donald Trump， 但是这些批评呢其实呢主要是关于右翼民族主义的思潮。Bannon 呢他并不回避这些关联啊，你说我是最右翼的，我是民粹主义者都没问题，你说就说了，他说这就是对我的一种荣誉。他呢曾经在很多这种极右翼的集会里面公开说，有人比方说他在法国2018年在法国一次极右翼的集会里面他就说了如果他们骂你是种族主义者你呢就说你是仇外者，就倒回去骂就行了，就不要辩驳你是不是种族主义者，让他骂，骂的是一种光荣。这个伊隆马斯克呢也是重要，因为是 Donald Trump 的最大支持者，他不但嘴巴说他给钱呢那么他呢以前呢曾经是非常的民主党的。伊隆马斯克我们看他的记录，他多年以来都批评 Donald Trump， 他并且呢根本也不怎么思考这个 MEGA 让美国伟大这个运动，他根本没有这个思考，他呢主要是经济的利益。他呢对于这个 Bannon 的私下攻击他呢感到非常恼火。他呢讲了过一句话，那我昨天看见他在他的那个 X 上面，也就是原来的 Twitter 上面，他买下来这个 X 上面就讲了 Bannon 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他都是个 great speaker， 但是呢他不是个伟大的实干家，也就是他是伟大的演说家不是实干家，这个道理很清楚，就是嘴巴是快乐，你到底你能做什么事呢？你什么事都没有做。伊隆马斯克呢上个月在三月份在二月份在社交平台 X 上面发帖说他这个礼拜做了什么，Bannon 这个礼拜啥都没有做，他就是嘴巴在讲话，所以呢两个人呢是不行的。那么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大家觉得这两个人不知道谁会占上风了，但是看见上个礼拜三在白宫开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伊隆马斯克就站稳了脚跟，所有的部长都坐在桌子上和总统一起开会，他站在后面戴了一个帽子在那里呢就胡乱讲话，并且一口气讲了四五十分钟，这个呢别的那些部长呢大概讲几分钟，这个呢就说明他站稳了脚跟。那 Bannon 呢对于这个人，这个机会主义者突然间出现有这样的权利，他肯定是不满了，所以呢就对骂。那么我们呢现在有很多人开始议论说 Bannon 他将来发展怎么样呢，有人说 Bannon 啊有可能去问鼎2028年的美国总统，当然这个为时方早，从现在共和党的这一个民意调查来看，共和党内这个最多人支持的是副总统 J.D. Vance， 因为 J.D. Vance 呢敢说，并且呢他这个年轻，那么所以呢 J.D. Vance 的得票率是最高的，但是在共和党内现在的民意调查呢第二高的也就是2028年当了这个总统竞选人呢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 Bannon。Bannon 呢其实很有人望的这个人。所以这个整个的观念呢就说明他的这个领导团队里面呢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动摇啊，这个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当然呢我们今天呢要讲第二个消息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讲第二个消息呢，这个是跟这个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呢这个3月3号也就是十天以前吧，不到十天吧，今天是2025年的3月12号啊，3月3号当时呢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叫 USTR， 他就发布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叫做美国总统2025年的贸易政策议程和2020年的年度报告，就公布了这个报告，然后 Donald Trump 跑到这个国会里发表一篇演说，也就根据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呢是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呢去发布的，这个报告呢一公布呢就启动了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呢跟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有关，因为这个报告一发布呢就正式启动了叫做恢复贸易公平法案的评估过程，这个恢复贸易公平法案呢就是要取消中国的这个最惠国待遇， 中国呢是2000年，就是公元2000年，获得了跟美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最惠国待遇，就一直以来享有。也就是说，中国的关税呢是特别低，低到什么地步呢？拥有美国的最惠国待遇的关税呢是 2.2%， 也就是 2% 的关税，非常低。但是如果取消了最惠国待遇呢，关税呢平均要涨到 40%， 那就不用贸易这个关税战，不用贸易战，那就平地生雷，就一下就变成 40%， 然后再加上这些若干的 10% 的往上加，那动不动这个关税就 50%-60%， 那也就不要做生意了。所以这件事情呢是件大的事情。Donald Trump 这个大招呢，其实呢就出得很早的，他在总统竞选的时候已经提出来了。2020年的7月份，共和党的大选的纲领里面就说，这个共和党人呢要取消中国的所有国待遇，逐步停止进口的必需品，并且呢有几个人都是一个意见，那个共和党的当时的参议员这个 Marco Rubio 现在当了国务卿，还有 Tom Cotton， 还有 George Hawley， 这个在2024年的9月份就提供了这个非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那么叫做 Neither Permanent Nor Normal Trade Relation Act，就通过这个法案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要取消这个法案呢。大概呢应该说恢复贸易公平法案呢有三条主要的内容，我因为没有时间跟大家讲整个法案，有三条内容。第一条，建议撤销中国的这个最惠国待遇，那么并且呢让中国的贸易呢进行年度的审查，每年再查一次，同时呢对中国进口的商品呢设置更高的关税，并且逐步增加关税的这个税率，这是第一条，对中国就没有这个最惠国了。第二个，将非战略性的商品的关税提高到 35%， 对战略性的商品设定了 100% 的这个关税，那就是大大的加关税了。那么并且呢，如果从中国进口的这个产品只是从中国一口进口的产品呢，就实施这个配额，也就是说每年只能进口这么多，也是征收 100% 的这个重价税。第三个呢，就设立一个特别的这个基金，叫信托基金。这个信托基金呢，是因为美国和中国打这个关税战，美国有些企业就受影响，对中国出口的就没有了，那怎么办呢？从这个基金呢把钱就给这些企业去支持企业。那么这个基金会的钱从哪来呢？从关税里面来，因为对中国增加了关税，不是有了收入了，这些收入呢就给到受到关税打击的美国商家，就三条，这个就是现在开始的一个启动的。那么这个报告呢现在已经是开始呢进行评估了，这个呢估计呢很快呢就会有消息的。我们讲讲这个中美之间呢，事实上有很长的时间没有贸易关系，最早停止中美之间的所有的贸易关系是1950年，因为1950年呢这个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呢派了志愿军到朝鲜去，所以中美的经济关系呢就全部停滞，从1950年一直停滞到1970年代，到尼克松上台以后，那个时候呢中美关系呢就逐步的恢复和发展，中美的双边贸易额呢就慢慢的增加。不过呢在整个过程里面呢，这个中国进口的产品呢多，1978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产品是7亿美元，中国出口到美国产品只有2亿美元，为什么呢？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呢就缺乏最惠国待遇，因为中国的所有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呢要交税，所以呢中国只有从美国进口，因为中国对美国的税率呢就比较低，那中国呢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对我们的出口有影响，所以1972年的2月份当时的中共的外交部长叫姬鹏飞向美方提出中国要获得最惠国的待遇，那么美国呢就想办法了，1979年中美建交，那么其中呢就开始呢去谈，那么1979年的1月1号正式建交，那个当时邓小平旋风般的访美，那么这个等于呢就慢慢的就提高了盟友的这个水准。那么这个当时呢中国呢和越南呢打了一仗，打了一仗以后呢，美国呢觉得挺可信的，因为美国跟越南打了那么多年也没有能够把越南怎么样，那中国呢从北方和越南打了一仗，这一下呢就觉得很可靠，所以呢美国立即把这个中国的地位呢提升为盟友的水平。那么1979年的7月份就达成了中美贸易的关系的协定，并且呢双方呢就互相获得最惠国待遇，这就是1980年2月生效的。所以讲最惠国待遇呢是1980年才开始有的。那么这个最惠国待遇呢使得美国将中国的商品的税率从 20% 降为 10% 左右。 那么这个呢就促进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长，然后呢这个一步一步的上升。那么这个呢应该说美国当时做这个动作呢主要是为了对付这个苏联啊，因为跟苏联关系非常的恶劣，所以呢就要采取这个过程了。1990年代中美的货物的贸易那个就越来越厉害了，那个当然呢这个里面有些波动的啊，1989年是有些波动的，但是呢这个美国呢并没有因为这个波动取消给中国的最后国的待遇，只是在每年美国国会审议的时候是不是要延长对华给予这个最后国待遇的时候，有些人呢就提出一些不同的讲法，但是呢这都是象征性的，中国一直享有最后国的待遇，那个关税呢就越来越低。到1990年代呢中美之间的货物的贸易呢就持续的增长，并且中国呢从利差就变成顺差国，以后呢就没有还过来了，也就是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是大大的少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这叫顺差嘛。1999年中国美国双边的贸易总额呢是614亿美元，对美国的顺差已经达到224亿美元。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美国呢就终于呢就改变了，不但给你最后国待遇，并且让中国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就是 TWTO 啊 WTO。这个呢中国的经济呢从那个时候呢就井喷，就发展得很厉害。那个中国呢在2010年用了10年的时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你看进入 WTO 后中国经济就大发展。2013年呢中国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的出口国，已经压到了美国。同期呢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商品的顺差呢就越来越大。这个长期占到中国的贸易顺差的80%以上，就是对美国的贸易。美国的制造业呢就是打下去了，大量的流失，美国几百万工人没有工业工作，因为大部分的工作廉价的工作全部都流到中国去了，出现了这个所谓 Rust Belt， 就是铁锈带的问题。有很多美国人到那个时候才发现，哦，原来呢这是一个经济的对手战。那么所以呢原来说韬光养晦，现在呢就完全变了。并且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呢就觉得这个最后国待遇这不能给啊， WTO 这不能入啊，但现在已经来维持方晚了。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 Donald Trump 2016年赢的大选，入主白宫以后呢他就根本性扭转了对华的这个大战略。2018年到2019年呢跟中国呢大打关税战，那么这个呢就有了几年。到了 Joe Biden 上台以后呢这个事情有所缓解，但是现在 Donald Trump 呢再一次上台，又重新呢要想办法要继续第一任的。他呢现在总结了第一任的这个经验的教训，认为常规的关税战的打击力完全不够，必须从更高层次上呢去反制，所以取消最后国待遇呢就是一个战略的武器，这个呢就是手头的一个武器。那么当然呢说取消最后国待遇对中国方面有没有影响呢？有影响的。那个 Donald Trump 现在对中国的出招呢现在应该说是更多更准更猛。那么现在呢这个因为中国自己本身呢它的经济呢它的循环呢是有困难，促进呢比较困难。比方说2017年中国的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贡献率呢是 9.1%， 2024年呢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的贡献呢跃升为 30%， 拉动 GDP 增长呢有 1.5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内部的需求呢不是很足，而外部的需求呢对出口的依赖就更大，因为它达到了整个的这个贡献率达到 30%， 也就是1/3是要靠这个外销。那么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进口的产品的平均关税呢是 2.3， 就中国产品到美国只交 2.3 的税，就 2% 的税交的非常少，因为最后国待遇。那么所以呢现在就引出了这个3月3号这个重新要讨论这个所谓的公平的贸易，就是 Donald Trump 呢要取消对中国的最后国的待遇，平均关税水平呢就要提高到 40% 以上，甚至超过 60%。那么这个呢就是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呢3月3号发生了以后，我呢就还没有时间给大家讲，但这件事情呢的确是件大事情，如果这件事情真是搞成功以后，中美之间的恐怕生意就难做了。 那当然中国会想很多办法从周边呢慢慢的进入美国，但是这个事情呢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阶段了。那么 Donald Trump 呢现在还要打造所谓的北美堡垒，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加了墨西哥加了加拿大的这个关税 25%， 其实呢就是堵塞整个北美洲，能够不让你的产品通过别的国家进入美国，而对你的本身呢我就要动这个这个最惠国的待遇。这个呢是一个大盘的一个影响。那么中国经济呢到现在为止呢应该呢就是现在要做准备。我们最近看见中国的这外交部的发言人呢，中国的这个驻美国的大使馆的这个帖子上面都在讲说中国呢要奉陪到底，也就是说对这个事情呢已经有所准备。如果你要加我要怎么办，你要赌这一步我要怎么办。这个呢应该说就有一个很临界的作用，就是两国的关系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这个边缘了。那么当然呢这个取消最惠国待遇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战略的一招。这个 Donald Trump 呢你别看他这个人呢非常鲁莽，也是一个乱讲话的人，但是呢他在做这个生意的计划上他还是呢一步步的有一个自己的步骤。那么当然呢现在中国方面呢依然有它的灵活性，那么这个这怎么做呢就不知道。但是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中美关系是不是继续保持一种这种针锋对麦芒的这种打法啊。这个当然呢现在呢中国方面说要奉陪到底，那个还是这个大家对抗的做法。那么如果是这样，那个如果最惠国待遇能够被取消的话，那个中国的经济呢可能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一口气讲了两个，一个讲 Donald Trump 的阵营内部出现了裂痕，出现了矛盾。第二个呢关于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这个问题呢现在已经进入了评估的阶段。好的，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